佛说阿弥陀经，法师会录音讲座，今天开始录制第三部经。我们选择的是《阿弥陀经》，前面呢曾经录过六祖坛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世佛吉凶经呢是学佛的初阶，也可以讲是学佛人呢第一步应当读的经典，是我们了解佛法的大义以及修学的态度方法。坛经是禅宗的根本，今天我们开始录制这一部弥陀经，这是净土的根本。所以这个三部经啊，首先录出来也是大乘佛法修学的最重要的奠基，尤其是在中国的佛法我们可以这么说法，中国的佛法的特色就是在禅宗与净土。那么当时考虑录制这部经呢，我们也想啊用最短的时间跟诸位做一个介绍，以后想想呢这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所以考虑到最后呢我们还是不受时间的限制，总希望帮助诸位对于这个甚深经典的理解以及修学，所以我们决定采取某一大师的要解采取某一大师的要解作为这一次研习的依据。某一大师的要解流通得很广泛，最初他是被收在净土十要这本书里面，印光大师有一篇序文。那么净土十要各个地方都可以能够看到就是一般寺院佛经流通处都有，在台湾曾经翻印过很多次。这一部书是修学净土的 宝典，可以说是无上的法宝，也是欧益大师一生经学的结晶。在民国初年，圆印法师曾经为要解做了讲义，宝镜法师也有讲义，这个两部讲义都写得非常好啊，因为这两位大师都是近代人，在佛法修学都有相当的成就，所以这个两部讲义呢，特别是圆印法师的讲义啊，在我们本地普遍为大家所欢迎，也是普遍为大家所爱好啊。那么这个讲义的本子是流通的很广啊，我们华藏法师会也不例外啊，我们应大众的要求，在去年呢，我们也引进了大师的这个要解讲义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将弥陀经的讲义啊，以及圆印法师的念佛啊，就是劝修念佛法门啊，那么再后上啊，这个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啊，再加上这个西方确旨，我们把这四样东西合印成一册啊，那么这是赠送给大家啊。我们的本子是精装本，那么第一篇呢就是弥陀经要解讲义啊，第二篇呢是阿弥陀经讲义啊，第三篇呢是劝修念佛法门，这个三种都是圆印法师的著作啊，幕后啊有西方确旨啊，虽然是胡乱之作品，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菩萨降临，不同于一般的灵鬼，这个里面所说的都是非常正确的佛法，而且呢告诉我们很合乎这个佛陀教导的这个修行方法啊，值得我们采取的啊。那么这一篇文章印光老法师也有这个序文呢给我们介绍，所以我们将这个四本书啊把它合印成一起供养给发心修净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位同修啊。那么这个本子我们图书馆有啊，虽然送的很多了，但是现在还剩下一些，有需要的可以向图书馆来请啊。那么要解最初呢是被收在净土十要啊，刚才我跟大家讲过啊，这个净土十要啊，我这个地方用的本子是香港翻印的本子啊，原本净土十要啊。那么这个本子一共是有五册啊，在本省呢所流通的这个净土十要啊，大多数啊是用这个本子引印的啊，用这个本子翻印的啊。那么有些呢它是照原来这个样子啊印成五册，也有的它把这个五册合订成一本啊，精装一册啊。那么 这个食药啊，就装进成绩册了，啊，这个本子都很好啊，不管它是五册装也好，一册装也好，内容都是一样，啊，这个真正修净土的这部书是不可不读，啊，特别是近代的，净土宗的祖师印光大师对这本书非常的重视，啊，我们如果是发心修学呢，这个可以说是净宗必读的经典啊，也是我们主修的经典。食药呢，顾名思义，它里面有食种啊。其实后来的大师啊，还有很多东西附在里面，不止食种。那么经呢，只有一种啊，就是《阿弥陀经》。其余啊，多半都是论点啊。那么经本子啊，就是著书，我们选定之后啊，决心啊，依照这个本子来给诸位讲解。那么这个本子呢，我们尽可能在电视画面上啊，把这个重要的我们都会写在字幕上介绍诸位。那么至于经本呢，我们就不必像从前一样来引印赠送了，那就是这个本子流通的很广啊，诸位随时可以得到啊。那么前面两种那是不得已，阿难问师父偈雄经流通的很少啊，一般人找不到这个本子。坛经虽然流通的很广泛，曹溪原本很少见啊，有许多人没有见到这个本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流通啊，要将这个本子赠送给诸位啊。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这个第一次照理讲呢，我们要讲玄义啊，就是把这个经典的内容先给诸位做个介绍。可是我觉得在没有讲经之前，我们先把净土的大意给诸位做一个概略的说明。那么今天就提出了一个题目，代玄释啊，净土科学观啊。那么诸位请看这个字幕啊，请看字幕。那么这是过去学校里面提出啊这一个题目啊，是一个专题讲演的题目。那么今天第一次呢，我就把这一篇呢跟诸位做个介绍。首先我们要说明啊，就是一般的误会啊，这是不但是社会对我们佛法的误会，乃至于学佛的人也免不了这种误会啊。宗门指的是禅宗啊，立言说指心性啊，禅宗所标榜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啊，就是立言说 执行性，这是相当高的境界。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啊，换句话说，对于宗门呢，无从下手啊，这是难。那么教下呢，啊，包括了华严、天台、三论、唯识，那么这个几宗几个宗派啊，都是属于教下。啊，教下呢，多言理，少说事。啊，有些人误会了。这些人呢，玄谈呢，啊，叫下玄谈，啊，清谈，啊，理说得很玄，于事无补，啊，好像所说的都空话了，啊，实在是很高明，不使啊中下根性的人呢。所能够体会得到的啊，于是乎宗门教下变成什么呢？士大夫所宗啊，他们这是社会上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啊，去学佛呢总是宗门教下里面去探讨，对净土就忽视了啊，这就产生了很大的误会了。用净土的经典，多说事，少说理啊，大家认为这叫老太婆教，我在学佛的初期也有这样的误会啊，看看弥陀经啊，这没有什么稀奇嘛啊，好像一看就懂，这种经还用得着讲解吗？啊，一看就明了，啊，似乎啊不是对知识程度高的人所说的，啊，这种见解，这样的一个观念，都是未解佛法根本，四理八二法门应机啊，万法一如之正确啊。到我们学佛学了几年之后了，才发现到我们从前呢的确是误会，的确对于净土啊错解了啊。真的不晓得净土是佛法的根本，说理也好，说事也好，理是事之理，事是理之事，理事不二啊。所谓宗门教下净土，乃至于八万四千法门，那是世尊应机而说，不管怎么个说法，总而言之万法一如，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啊，这才是正觉。何况这一个法门啊，这个净土法门，在所有法门里面，的确它是根本法门。这个意思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得很清楚啊，《华严会》上，世尊是以善财童子 作为大乘修行的榜样。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中得根本智，以后啊，这就出了参学，在参学过程当中，第一位他所遇到的善知识吉祥云比丘啊，四十华严所讲的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教给他的呢，就是念佛法门啊。注意要知道，第一位善友传授给他的法门是念佛法门。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修学的基础，修学的开始。到最后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十大愿望早归极乐，与我们这个法门相应啊，不但教他念佛啊，就教他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但劝善财求生西方净土，普贤菩萨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师啊，这个41位是指的原教、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叫41位。每一位里面那个菩萨的数量都不是我们算数比喻能够得知的。那么这个一头一尾呀，就是确实确宗都是念佛法门。当中这些善知识所表现的呢，就是所谓是84000法门。那么由此可知，84000法门都是帮助念佛法门，而是以念佛为主修，84000法门乃是助修，就正助双修，这个主修就是正修。这种教学的意思啊，这个教学的方法，在华严会上已经很明白的表露给我们看。我们读华严难道还不觉悟吗？对于这个法门还能够说认识不清吗？还敢说这个法门是老太婆教吗？啊，试想想，文殊是何等人物，普贤是何等人物，都是古佛道家慈航，视现在本觉菩萨的地位，还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自己在修学，到领悟到这一层，才全程肯定这个法门之殊胜啊。那么我讲这个《弥陀经》呢，也是不遗 余力。第一次讲《弥陀经》苏超演义，我用了4年的时间讲圆满。第二次图书馆成立之前，在李月碧讲堂，我讲苏超玄义用了70多个小时讲完，然后接着在图书馆里面讲这个苏超演义，大概还要半年的时间可以讲圆满。那么第二次呢，比第一次用的时间要多，讲的也比第一次更为详细。这就是这个法门对于我们自己修学太重要了。那么将来有机会苏超演义，我们也计划在这个录影这个制作这个录影带之中。误会消除了，我们要讨论到本题了。本题里面我们分为5个段落来给诸位讲解。第一个这个大段呢，这就是信心的建立信心的建立。信心见，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这个道就是佛道，佛道的根源信是修学佛道或者修学菩萨道或者我们这样说这个佛菩萨都是觉悟的意思觉道，智慧是之道，觉悟之道，信是它的根源。功德母，一切的功德都是从信心而生的所以这个信心呢，乃是一切功德之母母是能生的意思能生一切功德。那么这个里面呢，最重要的在信什么呢信有真心真心就是佛性。佛在经典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真心就是佛性。既然有佛性了，所以说皆当作佛。所谓作佛，就是做一个智慧圆满的人，觉悟圆满的人，那就叫做佛佛是智觉都圆满这是我们首先要相信而后以这个信心为修行的基础，才能够圆满成佛信有情识。情识是什么呢？迷了之后这个真信呢，迷了就变成情识。情感情，识是分别在一切境界里面起了分别心信一切思，信一切理一切思有没有呢？当然有，因为它有理有理必有思，有思必定有个理。如果和前面来讲 真心是理，情实是事。啊，所以这个信之一字非常的重要。然而信呢有智信有迷信，佛法里面取的是智信，不要迷信。今天我们讲信佛，他这个信究竟是智还是迷呢？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如果这个信要是迷信，那么有什么大作用啊？为什么呢？迷信呢不能够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智信。所以佛法常说的叫正信，正信啊就是智信。因此佛法里面讲的信的确不同宗教啊所说的信。一般这个信仰宗教的人他信上帝啊，信神也好，他那种信呢的确是迷信啊。我们也可以说他不许可智信，因为智信你要去研究，要去追根究底，把那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这才能够相信他。如果宗教啊，你要把它的根底搞清楚了，那你就不信了。佛法则不然，佛法需要你把事实真相全都搞清楚，你的信心就建立了。所以佛法不要迷信啊，不教人迷信，他教人是破迷开悟啊，他教人要成就智慧，唯有智慧才能够破除迷惑，才能够相信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那么这样子，我们先前智慧没有开，我们今天接受佛陀的教育，对佛教产生了信仰，当然这个信仰在初期是不成熟的啊，所以初期的信仰啊叫强信，勉强的信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头不是完全迷信，它是有条件的。诸佛菩萨是正人君子，是圣人，是贤人，我们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欺骗我们，他的言行决定不是虚伪的，没有夸张的。像佛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如来是实语者、真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我们相信这。佛的基本戒条里面，五戒不妄语。佛教我们不妄语，他自己当然没有一句假话，我们是基于这个观点来信仰。可是信了以后，佛要我们去研究， 去理解，可见的佛并不迷信啊。佛不会说我这么说你就这么信，佛没有说过这个话啊。那么这种态度太武断了，那是迷信。佛讲呢，我说的这些你们去证实，这是智信啊。到你证实了，哇，你就完全了解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信呢才叫做真信啊。那么这个意思，注意看这个表解啊。智性是讲的明心见性，是统系的学问啊，就是有系统的学问。这个是属于智性。明心见性呢，这个是智性最高的境界。同系学问呢，是这个智性的开端啊。我们现在研究佛学，佛学它有体系，它有很精密的结构组织啊。所以这个学问呢是属于有系统。同系的学问呢，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啊。那么迷信呢，恰恰与这个相反啊，未究其理就相信它啊。对于它这个所以然的道理啊，莫名其妙他就相信。因此这种信呢，免不了啊偏见啊，不正确的见解，漏执啊，执是执着啊，浅漏的执着。那么在古今求学的态度上，古人呢尊重啊圣贤，在佛法里面尊重佛菩萨，尊重历代的祖师大德啊，他们所说的当然是有道理。为什么呢？人家是有修有证，他们是过来人，所以初学的人呢不敢违背啊，这是个指路的人。世界法里面，在我们中国没有一个不尊重啊孔子孟子。孔子是圣人，孟子是贤人。他们也是有修有证啊，过来人啊。今天这个时代，科学昌明，于是乎大家呢不尊重啊圣贤了，对圣贤的话，圣贤所讲的理论，教给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方法，现代人啊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来批评啊，甚至说来批判。所以今日之下崇尚科学，古时候崇尚圣贤呢，在修学态度上的确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 对我们来讲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尊重圣贤这个办法流行了几千年，这几千年当中成就的人确实不少，特别是在佛门。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态度观点转变了啊，完全以科学的眼光来看，试问问会不会也有像从前那么殊胜的成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大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冷静的来探讨，不能有成见，我们才能够看出这两者厉害的真相。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讲到啊，信佛教。首先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信佛教啊，是信仰佛陀教育的目的、理论、方法，这叫信佛教。这个叫信佛教。为什么要这样说明呢？怕的是诸位啊误会了这个信佛教啊，把佛教看成一般宗教，那么这个信佛教是一种迷信啊。不晓得信佛教啊这个三个字啊，它是讲信仰佛陀教育的目的、理论、方法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给诸位做个简单的说明。佛教，佛这是指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中国人称呢，这是圣人啊。圣贤辟下之言行啊，这个辟就加辟或者有人念加倍，实际上应当念加品啊，也就是啊，俗话说了，保佑啊，啊，又当着助讲啊，帮助圣贤呢，帮助后一代的人，这个下就是下一代，帮助后一代的言语行为啊。他的言语行为指导我们，是指导我们修行的原理原则，是超凡入圣之规范。他走的这条路是一条标准的道路啊，规范的道路。这个教呢就是这个意思，言行规范啊，是圣贤是超凡入圣的。那么诸位要真正懂得这个意思了，你想一想佛陀的教学我们要不要接受呢？ 果是宗教，的确可以学可以不学。如果是教育，这个就不能不学了啊。他世间人家说说你呀、没有受过教育，你听到难不难过？如果说哎，某人他不信宗教，你听到并不难过，也许很得意。为什么？表示什么？你不迷信。